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老师好，可以听见吗？
哎，你说。
是这样子的，我的情况是今年大四，现在在等考研成绩，然后我同时又通过了一个编制内语文老师的一个审核，就等着年后去考试了。然后现在我的家里人跟我有一些争执，他们觉得我考的是一个双非一本省重点，就是本专业的一个中文硕士，他们想就是说出来的话有可能也只是去做一个老师，他们现在想法就想让我放弃我的研招成绩，然后呢直接去考我的教师编，所以我有点纠结，现在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我该怎么选择？
那就看你未来的就业是什么计划。
我的就业计划其实比较简单，就大概两条路。第一种就是我的本人是个人更想往上面去读的，但是家里人认为我现在二本的出身考的硕士也只是一个双非的省重点，再往上面读的话可能前景也不是非常的好。
嗯，对，就是你未来的就业是要干嘛，你的就业不是要往上读嘛，就是你要上什么班，对吧？
嗯，对，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再往上面读，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进高校或者去一些文化局这样子，因为我的个人方向是偏向于文学评论，也跟那个文化局的一些作家有一些联系，所以我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家人想让我去攻教师编这个方向。
家里厉害吗？
嗯，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家庭，所以他们希望更稳定一点。
嗯，那你就去教师编嘛。
就是放弃我的研招成绩是吗？但是他们支持我读研的想法，也是因为我考的学校是在杭州，他们不希望我回自己的城市，想让我通过研究生换一个城市。
那所以到底要什么呢？想让你去杭州然后去当老师是吗？
对，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就认为一边又催促我等成绩，一边又想让我赶快去杭州当一个老师，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斡旋。
那没有斡旋，是你家里也没想清楚，你也没想清楚，你不用管他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比较重要，你到底要什么呢？
我的想法就是一路往上读，然后能够有机会的话就进高校，或者最差的话是做一个初中老师。
进高校如果是大专你 OK 吗？
我是 OK 的。
嗯，那你就一直读到博士，现在读出研究生没有性价比。
嗯，就是在持续往上多读几年，然后最后
不管是你进文化局还是你去进大专，进大学可能性低，就是你如果务实的去规划的话，江浙沪一带的大专的这个待遇还是不错的，然后安家费能给到50-40这样子给博士，所以说呢你比较好的安排是你继续去读博士，中文的博士读出来以后你再哪怕去文化局都是有优势的。
嗯，那如果就是我选择这条路，我自己的这一条路的话，我是否需要去考虑导师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本科的老师是还不错的，他希望我能够一直往下去，然后我需要听从这样的一种建议吗？还是说我就选一个普通的导师，然后结束我的学历生涯就直接去工作就行了？之后
逻辑很混乱啊。第一个，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再给你说一遍，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不就读完博士，要不我就不读了，就是我不倾向于上一个双非的研究生。
嗯，
上了双非的研究生对你在当地杭州市里边找一个教师的工作也帮助没有那么大。
嗯，
而且教师的工作也并不稳定。
对，
明白吧？如果要去读书就孤注一掷一路读下来，读到博士，这个时候你就有门槛了，你的选择就更多。
好，我明白了。
不然的话我就降回来，我就我有个工作我就去，我脚踏实地的也是一种安排。
好，明白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就选择我现在自己的想法。好，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拜拜。嗯，
拜拜。
我没有说博士好读，我没有说博士好读。你要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讲，一切所谓的门槛都是不好读的才有门槛。如果好读，能用钱买，能轻易得来，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人的，对吧？普通人无非能干好两件事，一类是需要有认知门槛的，需要考试的，需要这些，人家不乐意去做，对吧？人家有钱有势的不乐意去做，比如读个博士。还有一类的，就是人家觉得嫌脏嫌累，不乐意去做，比如说读个博士。所以博士是我认为普通人的一个门槛，他当然不好做，他如果好做就不是门槛了，明白吗？所以不建议，不建议，但是挺好的，就是不建议，但是挺好的。所谓有没有编制都没关系，我有编制也可以慢慢清退你。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成为你稳定躺平的一个原因，也不能成为你年纪轻轻就觉得它稳定的一个原因，不会的啊。对，博士不好毕业，博士门槛高，博士要经历千难险阻才能读出来，所以说你们在市面上见到的博士是很有含金量的，不要觉得他什么什么叫什么都读傻了，然后都什么我听说什么都是书呆子，不会的。你在市面上凡是见过的能够披荆斩棘读出来的博士，个个都是好样的。Hello，
哎，老师你好。
哎，你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呢？就是，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忙了一天之后，晚上会想去阅读，但是往往会被这个会被支配，会玩一些游戏，玩一些手机游戏，就是想去阅读，但是反而会被支配，我暂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没关系啊，我有一个观念是可以不阅读。
可以不阅读。
对，就是我的感觉是，你之所以会被支配，就是说明你不想要。
哦。
就是你不想读，不想读就不要强迫自己，都上完学了，为什么非要阅读呢？阅读更高级吗？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有思考能力的人，你刷短视频也能得到人生的真谛。如果你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被动去接受，然后形式主义，你就是读一个大部头的高，所谓高级的高阶的书，你也得不来什么东西。
哦，就有
介质不重要，你的心最重要。
明白，有些明白了，老师。谢谢，谢谢。
好，
谢谢老师。
祝你顺利哈，拜拜。
好了，拜拜，老师。
这个人生已经这么残酷了，我们就不用给自己加一些形式主义的枷锁，也不要听那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每天在那儿 PUA 你。什么不读书人生就废了，读书就是高级的认知提升，我真的不觉得。一个人，你是一个聪明的有心人，你有悟性，你就一天坐在城门楼子下边看着人来人往，你也能得到人生的真谛。你就是走在菜市场里边问那个白菜多少钱，豆腐多少钱，什么粉丝多少钱，你都把这个看尽人间烟火，你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心，你没有开智，你就抱着一个书在那儿死读，求一个形式主义的打卡的话，那你和那个就是旅游的时候在那儿啊，这个打卡我到这儿到那儿到那儿是一样的。人的心要去远行，不在于足行千里。Hello。
哎，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老师，问一下，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就是博一在读，然后我想重新申请，美国的 PhD 的话，我想问一下，套词的时候需要跟套词的老师说我目前是在读的这么一个情况吗？
你什么学科？为什么要去美国申请？
我是读公共卫生，然后目前跟目前的导师就是方向不太 match， 然后也不是很喜欢目前的城市，然后我之前一直是美本美硕的。
你以后还打算回来吗？
这个目前还不知道。
我不建议你走这条路。
哦，
你不喜欢现在导师的方向，你也不喜欢现在的城市，你为什么要加害于他？
那时候这个导师要我也，
他要你，他有罪吗？他要你，你就浪费他一个名额，然后最后说你既不喜欢他的方向，也不喜欢这个城市，还看不起这个学校，还要再去套词别的老师。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而且你走过这一遭以后，大家都是同行，你如果决定走出这一步，想要去迈出去，跟他一刀两断，那你以后就不要回来。
哦，
你这个
好的
行为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
嗯，
每个老师好多老师几年排不上一个博士的名额，他要了你不代表他有罪，对吧？你去了他的学校，占了他一个名额，你还没有毕业就走了，还花了别人一两年的钱，还住了宿舍，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不愧得慌吗？
嗯嗯，是的是的。
他要了你，他就没要别人，你就相当于浪费了一个别人的机会，你不惭愧吗？
嗯，好的好的。
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追求更高更好，这是人性，没问题。但是人在一生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不能狗熊掰棒子，走一步扔一步的。
嗯，
这也是在做人。
是，
在学术圈子里边，未来只要有人听过你有这个故事，有这一段，没有人会同情你的。
好的好的，懂了懂了，谢谢老师。
慎重，
嗯，
好考虑，好吧。
好，
拜拜。
好，谢谢。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的时候反复挑剔，这老师要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对吧？双向选择，互相尊重，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没有什么谁高配谁低配，你们俩碰到一起了就正相配。对吧？你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学生生气，觉得哎呀好着急，怎么回事？但是每次我都掐着自己的大腿，你遇到这个学生，说明你们俩太 match 了，你没那么高水平，你遇不到更好的，你就是想办法怎么处，怎么把事儿干明白，怎么干好。学生对老师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当时看不上他，就不要选择他，绝尘而去，老子看不上你没问题。但是一旦选择了，这叫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虽然在21世纪已经过了24年了，说这个挺老派的，但是我认为人在社会上面是有自己的一个诚信记录的。人的诚信记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边，现在大家可能都放假在家跟家里人相处，你舅舅原来干了什么你们家人不知道？你大爷借了谁的钱没还不知道？每人人人心中有笔账，只是计较不计较，这是在家庭里边。在社会里边也是一样的，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设，日久见人心。就是选的时候反复挑剔，选完以后，进去以后，爱你所选，掐着自己的大腿，把这个事儿办完了，这叫成年人的责任感。都说什么选择重要，什么选择比热爱重要，什么什么这重要那重要，责任很重要。一个成年人，你为什么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就是因为你有责任感。如果没有责任感，那你永远是小孩，对吧？就是我觉得人际之间，我到现在我都是这么认可这样的，人不轻诺，诺值千金。我说话是放屁吗？反正我是尽量的去履行诺言的，你问我什么我不轻易说的，对吧？那这样长期起来的话，什么叫做信任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现在没有信任呢？就是我那天看那个卖衣服， 那写的特好，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有一次，没错，你在小圈子里的社会记录里，人和人是信任就有一次。Hello， 哎，
秦老师能听到吗？
你说。
啊、哦，秦老师好，秦老师好。我是之前，大概是一年多之前有几个问题跟您请教过，当时您给了我答案，然后我感觉对我启发非常大。现在先感谢您一下。然后现在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本科的话是一个双非的，然后现在在那个浙大读硕士，然后顺利的话今年可能是六月份毕业。然后现在之后的想法是打算，可能先在我导师这边做一年的科研助理，然后在这一年的过程中一边准备申博的一些相关的事项，然后是打算申请那个美国的博士。然后我刚好可能跟上一位连麦的那个同学有点像，就我这个专业也是公共卫生这边的，是那个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方向的。然后我自己对啊、然后我自己这边的话有几个问题，主要是有一个是我感觉就是之前我也跟我的导师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他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可能有两一个，就是我可能还有一些科研成果，然后他说我申博的话可能去国外的话有两种，一种是可能申请，比如说有机会可以申到一些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可能不一定能拿到全奖，可能是半奖，然后算了一下可能会一年啊、哦、不对，就是五年，比如说假设五年能顺利毕业，可能要花个两三百万的样子。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可能会就是申请的比那些学校会差一些，但是可以拿到全奖。然后您觉得就是这种哪个比较合适的？就我自己家庭的话可能是就是也可以，比如说把给我自己以前在家里那边市区准备的一套房子换成小一点的，然后也可以支持我，因为我也是家里的独子，可能这个钱的话他们也是愿意花的，但是就是觉得比如说如果是作为一种投资，您觉得会值不值呢？
我觉得挺好。就还有就是你先申，你老师给你分析的这些都没用。就是这都假设情况是吧，你可能半奖都没有、也有可能，但你有全奖对吗？就你既然现在已经愿意去 gap 一年去申了，你就先申。对吧，而且是不仅把美国申了、我觉得你可以放开点，就是我不觉得只有美国能去上。
哦、啊，是这样子的，秦老师。就是我自己想去，我自己想去美国上，主要是就是一直就在听一些传闻嘛，就是说科研的话，其实还是去美国比较好，他们那边科研环境整体来说会比较好啊。当然，这个我也是自己听到的所谓的一些传闻，我也想自己去验证一下。而且一直觉得，可能国内，可能我自己上课，感觉国内的一些教学方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随意一些，而让我跟一些美本的同学交流过，他们觉得那边的教学感觉会比较扎实。我自己是可能觉得可能是有点，可能我自己这个读博也点想奔着这种教学去，就是我觉得这种学习知识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很享受的过程，但我可能相对来说
你读博士啊，那你应该重新上个花钱上一个 teaching 的研究生不就行了吗？
哦，就是您说去上一个二硕这种吗？
因为你去读博士也不会上那些课的，你明白吧？
哦，但是我听说美国不是前两年的话也主要是上课吗？
你如果沉迷于上这些课的话，你不应该去读博士。博士是在创造，不是在吸收知识了。
就是我可能就是因为也有一些科研经历嘛，然后我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就是科研的想法，就是相对于可能就是我也挺喜欢这种学习的这个过程。
你不需要喜欢学习的过程，你要喜欢创造的过程。不要用学生的心态去读博士，你要用老师的心态去读博士。你读博士的第一天就要把自己当教职去过。你就要去当 TA 了，不是去当 student。对吧？
好的，老师，那我这方面
去的话，获得感会很低的。而且你永远在研究生阶段体会不到美本阶段的课程。
哦，那我得在这方面，
无论是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还是英国，本科阶段的教学是最牛的。
嗯。
Including 中国。
好的，那我这方面我会调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心理预期以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想，就是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也是会有一些拖延症，而且这个可能还挺严重的。我可能会把所有的工作堆积，基本上像在组会一结束之后，我的工作效率会下降的非常非常低。然后可能到组会之前的三天甚至两天一天的时候，然后开始爆发熬夜，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效率会非常高。然后但是就是这样赶 DDL， 然后基本上会在组会的时候也能给出比如说让导师或者其他的一些合作者比较满意的一些结果。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比较不健康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从学发展上不健康的、
嗯、对，非常不健康。而且你在适才放旷，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作为一个初期的学者的话，要以目标为导向，以发表为导向，这样的话你做的就比较顺畅。以一个学生学东西为导向的话，你很容易做着做着就会发现那些不如你聪明的人混得比你好，这时候你能不能够接受并且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另一件事情了。
嗯嗯，
就是所有的科研都是目标管理，所有的科研都是项目管理，它不是 coach， 不是绣花。所以说你除了要细嗅蔷薇以外，你还要心如猛虎。
嗯，好的好的。
嗯，太散了的话很容易把你的智商给你消磨掉，最后就是一个挺聪明的人，然后看着那些不如你聪明的人蹭蹭往上，火箭一般的往上走。
嗯，好的好的。那老师我这方面我可能也得对自己再加施加一些管理。
对，所以说读书的时候你要想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说就是老子读书我愿意，反正我们家也愿意给我掏钱，然后我上多少年都行，那你就随意，是吧？这个不在已经不是普通人范畴了。如果你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的话，我认为还是在年轻的时候要目标明确一些，目标明确一些也是对自己心理状态的呵护。
嗯，我可能是我记得我就是研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奔着毕业那个目标，所以一开始可能当时比较抓的比较紧。然后我可能研一上学期的时候就当时就发了一篇一区的论文，但是我感觉好像达到了毕业的要求之后，发完这种 SCI 之后，我感觉好像感觉目标一下就散掉了，然后就没有那种明确的目标，然后可能做事情就会比较拖拖拉拉，然后比较拖延。
嗯，适才放旷就容易伤仲永啊。好，行，祝你顺利哈，拜拜。
嗯，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I am what I am.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Hello，
我就是我。
喂，钱老师。
哎，你好。
哎，老师好，新年好，很荣幸能跟您沟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想咨询您两个问题，可以吗？
嗯，你说。
嗯，是这样的，一个是关于就是人生选择上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现在高校教职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因为我是今年从中科大博士毕业，我们做的也是管理学院，做的是风险沟通危机管理。我毕业了以后就到了一个金融国企上班，在安徽这边。嗯，但是工作了半年就感觉不是很顺心，然后我想着就是离职。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是说 就是总体来说，总的目标我是想到国外去，然后留下来。然后，但中间选择途径呢，就一个是可以，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做我原来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因为我一开始没有考虑过说我继续做高校的老师，是觉得我的论文的数量包括质量可能。没有展现那么突出，包括我们这个研究方向其实是有点小众的。我的论文其实，可能就是三个月都找不到审稿人，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来听我们老师说呢，就是说去国外的话，其实，我可以试一下去国外做一个博后，然后呢再看能不能冲一个欧洲的教职，这样我也可以留在国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然后我们家里现在也很支持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做博后的话也可以支持我自费出去做博后，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就是好像现在自费出去做博后的话其实相当于访问学者吗？
不是，
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我们老师说，就是虽然我可能评不上海外优先，但就是好像是有这种条条框框，就是说你必须有两年的这种工作经历。那你做 postdoc， 它是学校会给你签这种雇佣关系的合同，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回国才能认定你有这种国外的工作经历。然后我申请，我也发了一些邮件给国外的各个全球各个地方的老师，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以这种 visiting scholar 的身份出去。然后我就不理解，就是说。这样子跟我直接出去申博后的区别是什么？对，
他一般来讲觉得他不可能让你自费去，就相当于这就和你自费去上班一样，他博后不就是个工作吗？就是你自费去上班就很奇怪，而且是能不能下来这个签证也不一定，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方法。
因为选这个角度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因为已经比较偏社科类的，就是导师可能很多国外老师没有相关的 funding， 然后他可能也就是比较难申请，所以才一开始想到说以自费的方式出去。
对啊，
结果自费的
因为 visiting scholar 的话是 CSC 会有钱的。
对 ，CSC 也是可以申请。
但是你又没有单位。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国企里边也是有一个博士后工作站，然后是挂靠在我们科大管理学院这边，所以其实我是有个科大博士后的这个身份，做访问学者也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清楚说去国外做一个博后和单纯的做一个访学，我觉得中间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
就是
单纯的说
哪个都不容易，有你以你现在这个心态和目标的话，哪个都不容易。就是第一个，欧洲现在根本不缺教职，到处都失业，留学生也少了，就是没有地方缺教职，也没有地方去缺一个没有在海外读过书的人去上班，就是不缺人。
那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就是想在国外留下来，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如果以这个为导向的话，我可能就要放弃科研这个路子去，比如说去读一个二硕，CS 或者金融这样子，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国外找工作。您就是据您了解，就是这种可行吗？
你就去那欧洲小众国家。
就是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是吧？
就特别小众的国家，然后去看他那个移民的清单里边哪些工作能移民。
这样，就是，然后，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做人生选择的过程中，比较看重的是哪些方面的？
你是独生女吗？
是的。
我不建议，我觉得你就是在那国企待恶心。
国企确实很恶心。
你就是呆恶心了，然后又不想做科研，所以给自己找了一个想要润出去这样一个路。但是我觉得从方方面面，包括你的人生经历来讲，你也没有在海外待过，你现在纯粹纯歪歪。
我是小时候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本科期间是有去访学一段时间，
就是
在哥伦比亚大学，但是他没有这个，对，就是没有这个学历这么一段时间的。
对，就是你纯歪歪。你说独生女，你父母怎么办呢？不管了。
他们也愿意出去的，就是 只不过说现在我就是什么都不稳定，就是如果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发展，他们就一直待在家里面，然后如果出国，他们其实我爸爸是一直希望我能够出去看一看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博士从国内土博毕业，有一段海外的这个经历，不管是移民或者是在国内工作，他们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一开始是这个倾向。但我一开始呢，就是觉得可能自己也有些偷懒吧，就觉得啊，能找个班上就不错了，然后上着上着班嘛，发现确实不一样的平台，它带给人的东西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还是想看看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包括我毕业的时候，
你现在只能往下走一走，就是实话实说，你对国外的生活不了解。而且是第一代移民，是不是去不是去不就不会滋润的第一代移民，除非你在嫁娶上面能够跨越阶级，不然的话第一代移民是一定是辛苦的，给未来打拼的。就是这种第一代移民想要去还把爸妈接过去享福的，这个太难了。这是一个 hard 的模式，比你现在国企还要 hard 的十倍，你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就 OK。
好好，谢谢您，那我还是要再想。
而且是除非你们家是带着5000万去的，我觉得大概率生活不会比现在更好。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父母的这种资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在国内嘛，在国外的话就是真的靠自己的本事去看看能不能打拼什么的，
就比现在还赤裸。就是
对，
所以你没有钱在哪儿都是客人，有钱在哪儿都是主人。
对，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说你仔细的想一想，你这个国企这么恶心，这个路当时你回溯一下，因为这个其实对人生是很有意义的。你在这么重大的事宜上面做了一个错误的，你现在目前看起来很后悔很错误的决策，就说明你的决策模式有问题。
对，我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你要
就是我自己
回溯一下自己的决策模式，这个比你说在什么啊我这个路走不通我走那个路，不是，你这个是不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决策的时候好多东西没有想在里边，又很任性，家里边从小也很惯着。
对，是因为我当时就是没有考虑太多，也没有说去到处问一问大家的看法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着就到处来咨询一咨询，然后正好是一直就是持续关注你，然后我也是跟我的师弟师妹说让他们来关注你，然后说如果钱老师早2年开始发这些相关的视频，我博士期间肯定特别受益。我们当时都是自己在摸索这些方法论啊什么的。
倒不是这个，就反正就是你知道我不是在说你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决策盲区，我觉得你要回溯一下你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我现在看起来你现在的这个决定和你当初去做去国企的这个决定，这两个的路子是一模一样的。
我再跟您聊一下我去更具体的情况可以吗？
你说。
是这样的，我当时毕业呢其实是想到北京这边来，是就是到部委这边考一个事业编什么的，有一些也经面了，但是因为当时博士大论文一直我不确定一定能毕业，我是想冲一下5年就毕业嘛，然后当时是不确定大论文一定能毕业，然后这边也是就是准备这个找工作的时间有点开始的有点晚了，所以后来呢因为家里面这边认识一些人，然后这个国企是有一些熟悉的领导，所以就说觉得你在这里肯定不会有一些特别恶心特别复杂的关系，就是不会像可能会稍微少受一点罪，然后就给让我过来，正好他又是做博士后嘛，然后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考核啊什么的，然后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发现其实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这个时候
哪儿不一样，你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怎么当时想的一个 easy 模式就不一样。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家里认识这个企业的领导嘛，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小领导我肯定会看着大领导的脸面，就是不会对我态度特别糟糕，或者是给我安排一些很奇怪的任务这样。但其实实际情况是因为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是这个地方的这个 企业，它可能这种它会有很强的这种官僚气息，还有圈子文化，它小领导他会觉得你这个就是强龙来了也得过我这个地头蛇这一关，他就是就是企业里面他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先试图来先给你压一些很重的活，然后来 PUA 你，就是大概是这种套路。然后我是觉得我也可以接受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本身还是有些价值的，是给这个科，就是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来扶持这个科创型的企业，给他们提供一些金融服务。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做事的方法我实在是觉得有些难过。就是我努力的干活，但是他们不会认可你，或者说他们会把很多的活都推给你，然后导致的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加班加得很晚，然后他们就是在那里聊天说笑，然后会来阴阳怪气啊，有时候这样。我觉得有时候不是特别，然后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平台本身也没有特别高，然后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在这里一直忍耐，所以才会想着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就正常啊。就你遇到这个境况，我认为所有去国企或者是所谓体制内的朋友应该预料到的情况，所谓的稳定，所谓的稳定就是我跟你一辈子要做同事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走的叫稳定。然后那么中间就会必然碰到各种各样这样的困境，那你要用自己的情商，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有没有这个智慧，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你一到了竞争的环境里边，这种人际之间的复杂不亚于你此刻碰到的这个东西，自闭，然后互相扯占山头，这些在海外的学术圈一样很严重。
所以一开始想着去您说，
所以说你要去认真的去想一下自己到底什么坎儿是应该过的，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看过《繁花》吧，那个汪小姐下放那个工厂的时候碰到那个范志毅演的那个师傅，那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和你遇到这个事情类似吗？对吧？你管你谁压下来的，管你是27号还是87号，你都得过我这一关。这是人都是人，凡是你碰到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东西。在我听来正常，他没有恶心不恶心，这是人需要去客观面对的。就不要跑了，我的意思是即便你走也不要因为害怕这些走，走到另一个地方你再碰到这个的时候你要跑到哪里去呢？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地方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一般来讲这个地方竞争不激烈，然后就是福利啊各方面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就是照您这样说的话，我就是其实是就是养精蓄锐一段时间，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相关的技能、行业的技能多积累一些，然后看看如果觉得跳槽能跳到更好的平台就去，然后觉得这里还也还可以接受的话就在这里上班。就
好，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钱老师。
行，好，拜拜啊。
Hello
钱老师好。你好。
秦老师好，我现在是一个那个985研三的学生，然后我导师打算让我今年三月份去转博，然后我提交了那个转博申请了，然后我导师他是一个海外优青，他的科研实力挺强的，然后我在研究生期间的话发表了一篇就是 SCI 的文章，但是是三区的，我希望就是在博士期间能有比较好的成果嘛。那因为我博士期间是要就是像硕士一样要独立的做课题，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博士读好，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个专业跟那个实验以及我的生活，就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博士给读得比较顺利一点。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安排的，也可以没有啊。然后博士期间的话就是以发表为导向，如果你未来是要找教职吗？
这个是我另外一个问题，我对未来没有很明确的规划。就是
你是什么专业的？
我是化学类的专业。
那你博士过后以后如果要找教职的话，现博士期间就是以发表为导向啊，没有第二条路。其他东西都是围绕着发表来的。
那如果我走那个公职体系呢，就是我想走那个选调生或者是考公。
听您的这个声音不适合。你这个性格干不了这个事儿。你知道什么叫选调吗？你了解过吗？
哦，我了解过，我有一个师兄他走的就是选调。
就是基层是什么样的你了解过吗？你有想过这个事儿吗？
这个没有具体的了解，就是在基层
就是
要做的事情好像。
你当过班干部吗？
不用去基层。
你当过班干部？博士不用，博士不用去基层。博士去干嘛？当官吗？
他的福建的引进生好像是硕士要去基层，然后博士是不用留在基层的。
不用留在基层和不用去基层以及不用干基层工作是三件事儿。博士不用干基层的工作，不用跟民众打交道。
那具体的我也不太了解，他那个简介上面就只写了这样子的一句话。
所以说嘛，就是我听起来，你看你又没有了解，还对这东西想着以后要去做，然后现在听起来这种性格，我觉得你干不了这工作，你给人浪费名额。
你说就是规划引进生这方面吗？
不是，就是你去选调，你就是跟基层的混沌去打交道。然后你当过班干部吗？
我当过班干部。
多大的？多久？班长当过吗？
班长没有，就是当那种
学习委员、
委员、组织委员类的。
就是基层的工作非常的复杂，然后需要又有智慧，然后又有力量，咱现在这个感觉太微弱，弄不了。
那如果要走教职的话，就是可能还是要看发表的文章，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好像主要是看文章。
对呀，哪个专业都是看文章。好好做吧，教职是最能够给普通人展现出来你工作量的一个轨道了，一定要珍惜好时间，不要吊儿郎当晃晃悠悠的。听起来你还没有对自己的这个规划有非常强的沉浸感。
是，
对吧，你这个沉浸感不强，还是有很多对于没有选择不清楚轨道的歪歪。
是
吧。
对，我感觉就是因为我是我家里学历最高的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前任可以借鉴。
你不用借鉴他们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摆在这儿了，你也知道要发好东西，上了一个研究生，跟着一个海外优青，只发了一个三区的文章，这说不过去。
这个就是看课题的。
好吧，行，好，那就这样吧，啊，拜拜。
好，谢谢老师。
拜拜。我为什么回国呀？ 我就是想着就是我当老师嘛，因为我就是因为想当老师所以才去读博士的，然后我就想着在哪儿当老师都是教书嘛，我原来就是最早上博士之前我们家也没人干这个，我都不知道读博士要做科研，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浅薄的认知，就是想当大学老师。后来呢就是这个做了科研，然后读了博士，然后之后就想着教谁都是教嘛，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国家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土的人，就是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国外，我就喜欢中国，那我肯定想教中国学生呀，对吧？我们刚开始引进回来的时候还有英文授课呢，这还是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因为你引进了海归嘛，所以你要还要英文授课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就综合这一套下来，我就还是想教我们中国的学生，所以我就回来了。就是待在哪儿就喜欢哪儿，就非常爱哪儿，就像我现在是非常非常喜欢北京的，就是北京人北京魂啊，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荣的那个叫什么北京市民啊。
Hello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和你的问题。老规矩，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能够找到我，在微信公众号、 B 站、小红书、抖音搜索钱静老师，也欢迎大家点击 show notes 加入听众群，我会在上面及时更新一些动态，发布线下的活动通知，也会在以上的平台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好，那么这期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